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拒绝支持联合国乌克兰决议。美国无卿缺席 G20 外长会议。南非被批向中俄倾斜。美国财长表示，美国可能增减对俄制裁以促谈判。参议员麦康奈尔宣布不再竞选连任。中国疫苗争议升温，尸体暴增，火化场爆满。法官裁定川普政府可继续裁减联邦雇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随着俄乌战争将在24号届满3周年，三名外交消息人士近日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决定不支持即将提交联合国的乌克兰决议案。该决议案呼吁重新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支持，并要求俄罗斯撤军。消息人士指出，虽然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强力盟友，这次立场出现变化，并且对七大工业国集团计划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俄罗斯的内容表示反对。川普政府和俄罗斯的高层对话仍在进行，并寻求结束俄乌冲突。同时，美方亦否认乌克兰被排除在与俄罗斯的会谈之外，强调各方仍然保持沟通。这个礼拜在南非约翰尼斯堡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引发关注。外界分析，卢比奥此举是对南非日益向中共和俄罗斯靠拢表达不满。南非以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作为这次 G20 的主题，但很多观察人士指出，这些口号掩盖了南非和中俄深化合作的事实。美国此前曾经批评南非带头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指控他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被认为是迎合北京及盟友的反美外交政策。同时，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大搜亲密关系，并宣布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这个凸显出中俄试图在全球事务中削弱美国及盟友的影响力。卢比奥强调，他的职责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参加一场被中俄操控、宣传反美议程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四亦都宣布不出席下个礼拜 G20 财长会议，进一步表达对南非政府的不信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可能根据和俄罗斯谈判的进展，增加或减少对俄制裁，以促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他强调，川普总统致力于尽快结束这场冲突。贝森特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未能履行承诺，拒绝签署美乌关键矿产协议，并公开发表对川普政府的不当言论，导致美乌关系出现阴影。他指出，美国原本希望通过经济联系让乌克兰更接近美国，从而向俄方施压进行谈判。如果有必要，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2月20号宣布，他将不会在2026年竞选连任，并在本届任期结束后退休，而 现年83岁的麦康奈尔是美国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党团领袖，自1984年当选参议员以来已经连任7届。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代表肯塔基州人民是他的荣誉，但他将不会寻求第8次连任。他强调参议院仍然具备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并承诺在剩余任期内继续推动立法工作。麦康奈尔近年来健康状况不稳，曾因跌倒受伤并出现言语短暂中断的情况。当他在参议院宣布退休时，获得两党议员一致的掌声。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大量猝死案例，引发社会对疫苗安全问题的关注。广州、河北等地的火葬场不堪负荷，甚至有城市开放土葬以纾解压力。据殡葬业者透露，死亡人数激增，很多死者生前没有重大疾病，但因为心肌梗塞、脑梗塞等问题骤然离世。此外，疫苗后遗症不单止影响老年人，年轻人亦都频繁出现罕见疾病，例如白血病及免疫系统疾病，导致医疗资源短缺。部分数据显示，1980年代出生者的死亡率已经升至52%，远高过上一代，引发外界担忧是否与疫苗接种有关。但是中共当局对此保持沉默，并未公开调查疫苗影响，相关讨论亦被封锁。很多民众怀疑官方掩盖疫苗问题，有舆论形容这波死亡潮是静默大屠杀。专家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关注健康状况，并要求对疫苗安全进行公开讨论，以避免类似悲剧持续发生。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裁定，川普政府可继续推动大规模裁减联邦雇员，驳回了工会要求阻止裁员的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表示，根据联邦法律，工会应该向联邦劳工关系局提出异议，而非透过法院干预。此前已有波士顿联邦法官作出类似裁决，支持川普政府的裁员计划。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并成立政府效率部，由特斯拉董事长马斯克领导。该部门过去1个月已经削减几千个联邦职位，取消部分联邦项目，并节省500亿美元开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务卿说，双普会取决俄乌止战进展。美俄逐渐恢复关系，可能再次进行换筹。以军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总统下令加强反恐。美俄军方司令会面同时，澳洲关切共舰在他的外海演习。法国航母打击群首次访问菲律宾，共同维护印太安全。中共两会前，北京等地方政府拘捕遣返软禁访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说，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晤，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终结俄乌战争方面取得进展。川普上个礼拜曾经同普京通话。副总统曼斯说，川普总统认为在同俄罗斯谈判时一切都摆在桌面。下个礼拜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前往华盛顿同川普会面。马克龙表示，他打算对川普说，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欧洲的相同。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战火燃烧至今，川普试图迅速终结俄乌战争。这个礼拜派人在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举行会谈，但乌克兰未参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办公室表示，杜鲁多同泽连斯基礼拜四通话时强调， 任何终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谈判都必须由乌克兰在场。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在沙特阿拉伯就俄乌停战举行会谈。在会谈的前几日，莫斯科当局决定释放美国公民拜尔兹。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20号表示，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在各层面上逐渐恢复关系后，美俄之间将针对可能的新一轮换囚行动展开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和美国再次换囚的可能性时表示，美俄会谈促进了两国的全面和解，目前仍然有至少10名美国人被关在俄罗斯监狱，其中两人被华盛顿认为是错误拘留。这个月早前，一位美国公民福格尔获释，美国就释放了俄罗斯加密货币负责人维尼克。去年8月，美国、德国、挪威、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白罗斯亦都曾经在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换囚行动。星期四，以色列中部有3辆巴士爆炸，未传出任何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五表示，内塔尼亚胡下令针对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加强打击恐怖主义中心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警方表示，以色列贝特雁市昨晚有3辆巴士上的装置被引爆，另外有2个装置被拆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指控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策划了这宗爆炸事件。就在这些爆炸发生前的几个钟头，哈马斯交还了4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的遗体。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谴责哈马斯举行公开移交仪式，怒批哈马斯是怪物。此外，以色列军方星期五表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归还的4具遗体中，有一人不是被扣留在加沙走廊的人质，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澳洲外长黄应贤星期五表示，对中共海军在澳洲海岸附近进行的实弹演习感到担忧，计划向北京表达关切，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澳洲航空公司调整部分涉及演习空域的航班。3艘中共军舰上个礼拜罕见出现在昆士兰东北部的国际水域，之后沿岸向南航行，直到出现在距离悉尼150海里外。澳洲国防部长兼副总理马尔斯星期四指出，坎培拉正在密切监视3艘中共军舰在东部外海的北沉上部署，同时新西兰国防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和澳洲一起行动。星期四，马尔斯在布里斯本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长约瑟夫开启了将中共影响力拒之门外的重要防务会谈。同一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亦在坎培拉会见澳洲联合作战司令。南海局势持续升温，法国航空母舰打击群21号开始对菲律宾进行3日前所未有的访问，展现共同维护印太地区海事安全的努力。法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新闻稿，航空母舰大高乐号2艘多用途驱逐舰、1艘防空驱逐舰和1艘辅助补给舰，经过在印太地区的2个月部署之后，将在距离武港土伦12000多公里以外的菲律宾停靠。随着中共加强在南海的海洋活动，菲律宾和法国的防卫合作亦都渐趋紧密。自2月5号起，法国海事巡逻机已经部署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进行前期支持任务。法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讲，法国和菲律宾拥有共同经济利益，双方的互动展现了两国共同在印太地区维护海事安全的努力。中共两会3月初即将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维稳模式。两会期间， 中国访民往往是中共信访局门口彻夜排队，希望递交上访及投诉材料。但是各地方政府信访办人员就是北京加强监控，并且拦截上访。多地访民透露，官方采取大规模找捕、遣返和软禁等措施，严禁访民前往北京上访。虽然这样，仍然有大批访民不顾风险持续入京表达诉求。人在北京的四川星召的访民2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今日我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人特别多，队伍排得很长。我早上五点几就出来，现在大概有五六百人排队，在信访局周围着黑衫的都是接访人员。在严格的保安和监控下，中国访民的上访之路变得越来越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泽连斯基将会签5000亿矿产协议。川普忠实粉丝成为 FBI 新局长，政敌紧张了。美国大幅修改对中国表述，专家说是中共解体前奏。欧盟计划入口美国天然气，减少对俄罗斯依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22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川普政府的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会晤之后，宣布乌克兰将会同美国达成协议，共同为俄乌停战作出努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泽连斯基已经作出保证，愿意签署矿产开采权移交协议来换取美国的帮助。俄罗斯亦都释放出同意同美国重启对话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表示，目前只有川普总统能够同普京正面交锋。据了解，泽连斯基答应签署的矿产协议会同美国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的版本不同。新的协议内容已经增加乌克兰所提出的多项要求。根据 New Talk 新闻综合报道，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0号与海洛格进行会面，双方针对俄乌战场局势、归还战俘以及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讨论。报道说，在会议结束之后，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同美国进行合作，针对投资和安全等议题提出强而有力而且真正有用的协议。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智库负责人波里亚科娃表示，安全对于投资亦都是必要的。该智库经常同乌克兰高级官员接触，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做生意才能够达成这笔交易。如果企业认为自己会被俄罗斯导弹击中，他们就不会投资和建立非常昂贵的采矿作业和勘探作业。不过波里亚科娃表示，乌克兰国内普遍意识到稀土协议可能是乌克兰确保川普继续支持的唯一途径。乌克兰人正在试图吸引一位非常善于交易的总统。乌克兰人就希望获得硬性保证，防止俄罗斯重组和在未来再次发动攻击。乌克兰人认为，如果这些保证不包括加入北约，这样就应该包括更多的军事援助。而川普希望这笔协议作为对美国已经提供的几十亿美元援助的补偿。20号，贝森特宣布泽连斯基已经向他保证愿意同美国签署该份价值5000亿美元的乌克兰矿产开采权移交协议，来弥补美国在俄乌战争三年中的损失。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泽连斯基还未签署该协议。而在同一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已经决定开始恢复俄罗斯和美国的各方对话，同时绝对同意川普敦促泽连斯基结束俄乌冲突一事快速行动。20号，华尔兹在白宫新闻会对美国和乌克兰矿产协议 以及俄乌战争发表睇法。他强调，全球只有川普总统才能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正面交锋。华尔兹话，川普是一位首席交易者。这个星期，美国的西方盟友都表示担心美俄之间的互动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和平协议对乌克兰不利。欧洲国家开始承诺加大国防开支，亦都考虑在美国的支持下派遣维持和平部队。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下星期将会到美国和川普会面，就一系列的问题展开讨论。华尔兹就表示，要美国继续承担乌克兰战争和欧洲防卫的负担，那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说，我们完全支持我们的北约盟友，但是现在是欧洲盟友挺身而出的时候了。观众朋友，外界注意到泽连斯基表示愿意签署矿产协议，但是还未签署，而为什么没有立即签署呢？如果你认为还是有些地方未倾妥，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可能不是很情愿，请按二指。如果你认为只是正常过程来着，就请按三指。又或者你有其他的意见，也都欢迎留言。20号，国会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确认帕特尔出任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一位44岁的川普忠实盟友，将会正式执掌全美国最高刑事调查机构。FBI 是川普政府改革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前他在两宗案件受到 FBI 调查，同时受到刑事起诉。在他宣誓就职之后，签署的第一批行政令就包括纠正联邦政府过去在执法部门武器化和情报部门武器化方面的不当行为。帕特尔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表示他很荣幸成为 FBI 局长，美国人民值得拥有一个透明、负责而且致力于伸张正义的联邦调查局。帕特尔补充说，我们司法体系的政治化已经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但是这将会在今日结束。对于那些企图伤害美国人民的人，将这个当作为警告，我们会在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追捕你。44岁的帕特尔因为宣扬阴谋论，为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大楼的支持川普抗议者辩护，以及誓言要铲除那些据港密谋反对这位共和党籍总统的深层政府成员，而受到民主党人抨击。有民主党人警告帕特尔准备利用这个职位向川普的政敌报复。但是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期间，帕特尔作出承诺绝对不会秋后算账，同时强调守护宪法权利是最高准则。 David Young 表示，我个人对帕特尔，他作为长期在政府，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个职位，他曾经在包括国会、在国防部任职，以及现在他马上要带领的 FBI，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于司法公正的人，而且他为人非常正直，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特务或者是间谍行为，所以我非常期待他对于包括中共，相信都会加强大部分有关的调查，当然还包括譬如说类似于腐败方面，因为他是要协助川普总统去调查的，还有非法移民方面。但是我觉得并不会好像很多人见到说他会帮川普做政治报复，我觉得其实关注帕特尔很长时间的话，都会发现他一直都是以宪法为准，一直都是以法律为准，所以我相信他也都会继续以这个原则去做。近期美国国务院修订官方网站有关中共的事实陈述，重点强调美中贸易关系和战略竞争，同时删除了有关在对中国问题方面同盟友合作，以及在文化和保护等议题向中共提供援助的内容。专家表示，川普政府的大动作正是向全球共产主义者宣战，这将会是中共解体的前奏。根据媒体综合报道，更改的部分包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强调美中贸易关系和战略竞争。 增加的部分就有中共仲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使用强迫劳动和大规模国家补贴，令美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令他们在中共的人权侵犯中变成共谋，以及反击中国共产党的恶意网络活动。同时仲删除了关于美国对中共援助的部分，该部分列出了保护西藏文化、环境保护、人权和打击违禁药品走私的项目。咁是因为川普政府计划解散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同时暂停对外援助。另外，国务院官方网站亦都指责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同颠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阶层。第三只眼睛主持人宁静表示，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试图操控同颠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当中。这个将共产党员安插入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当中讲得非常精准，其实就是指出所有被安插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而做的，他们不是为国家效忠，而是为政党效忠。在对台湾的部分，除了删除不支持台独的表述之外，还特别提到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技术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基本上这些和过去拜登政府的定位完全不同。林郑认为之前的美国政府一直行的是对华战略模糊路线，一直说只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现在好了，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在这一届川普政府，中共国想再拿坚持一个中国来搞事，好像也都不是那么容易了。而台湾的未来好像也都会有更多的机遇和选择。有网友就表示，中共和美国关系交互的程度掟弯爬头，遥遥领先，希望不是斋讲不做，我期待看到治理成效。我觉得另一方面要一中一台了，希望台湾总统赖清德看得明这个写法，应该改的快点改一改。宁静仲说，川普今次重返白宫必定是有备而来的，今次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一系列改变亦都应该是为美国的下一步做打算。他举例说，2020年11月10号川普总统的上一任期，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 CPDC 曾经举办研讨会，提议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而且不止一次。宁静说，那对于非民选的中共，川普政府有没有可能在合适的时机真正将中共定义为跨国犯罪组织呢？这个并非是没有可能。川普总统今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之余，亦都撕开了隐藏在每个国家政府当中的全球主义者，讲穿了就是全球共产主义者的画皮。可见这一届美国政府的抗共决心非常强，咁得益于川普总统同新内阁成员对共产党嘅深刻认识。而家川普政府嘅大动作正係向全球主义者，亦即係全球共产主义者宣战。而当中包括一本正经嘅西方极左，仲有明目张胆嘅中共。所以呢一次美国国务院喺网站针对中共国嘅资讯更改，好有可能係中共解体嘅前奏，我哋拭目以待。欧盟能源专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欧盟将会寻求由美国在内的国家入口更多天然气来取代俄罗斯的供应，同时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减少对石化燃料的整体依赖。欧盟已经承诺在2027年之前放弃使用俄罗斯的石化燃料来回应该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即使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输送量大幅下滑，但是去年欧盟由俄罗斯入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就有所增加。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日前在接受媒体联合采访的时候表示，与其用纳税人的钱 老百姓的钱来购买天然气，令收入流入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基金，不如确保我们自己的能源生产。约根森表示，欧盟正在准备修改许可规定，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建设，鉴于仲无法以电力迅速代替天然气在工业和家庭供暖的作用，他表示欧盟将会加大力度寻找代替供应。约根森说，我们仍然需要天然气，我们必须要找到俄罗斯以外的供应，这也可能意味着会由美国入口更多天然气。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日上任之前就警告说，除非欧盟由美国入口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的贸易关税。据路透社这个星期报道，欧盟委员会已经拟定计划，将会同液化天然气供应商合作，同时考虑投资海外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基础设施，来争取获得更多价格稳定的长期供应合同。而近期川普亦都开始积极向包括日本、南韩、台湾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兜售美国天然气，作为解决双方贸易失衡以及美方提供安全承诺的交换。华府智库赫德逊研究所的日本计划主持人温斯坦指出，华府正在藉此重塑国际能源依赖版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中共突然表态挺川普，卢比奥批泽连斯基。哈马斯交还不明遗体，以色列说要消灭哈马斯。中共海军在澳洲海域实弹演习，侵犯主权。川普能源法案通过，欧盟说入口更多美国天然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恢复的真实故事吧。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十八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健康和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中共突然一反常态，支持川普和普京就乌克兰战争达成的共识。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认为，美国似乎意图在俄中之间制造隔阂。马斯克在共和党 CPAC 保守派大会上披露，俄乌战争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贪污洗钱机械，那些士兵的生命却被这部巨大的机器吞噬了，这个应该被彻底终止。此前中共三年来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在川普宣布要和普京单独会谈之后，中共外交部亦没有具体作为，对17号美俄官员在沙特阿拉伯的会谈亦并未做出明确评论。20号中共外长王毅在20国集团外长会议时表示，中方支持所有有利于乌克兰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两国近日达成的共识，这个是中共首次如此明确的表明立场。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过去当然希望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一边拖住北约，一边消耗美国的国力，
但是现在眼看川普斡旋俄乌停战接近成功，中共改变了策略，想实现利益最大化。他说俄乌停战谈判一旦达成，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地缘政治版图的重塑，涉及到很多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边个来主导进程，边个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这种重新分配之中的地缘政治的好处。这个是中共非常积极的想要加入到进程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亦反映中共的恐慌，一旦停战实现和平条约，就意味着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亦出现了转机，最重要的美俄关系可能实现一个正常化，反过来使中共陷入更加孤立的处境中。中共在这俄乌三年之中，其实他对俄罗斯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若果中共被排斥在停战谈判进程之外，会令自己的利益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失。彭博新闻报道，评论认为中共不想成为华府的头号关注对象，到目前为止中共避免任何可能激怒川普的行动。对于川普提出的 10% 关税，中方没有重启川普第一任期的强硬战狼外交。中共将特别关注美国是否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而在21号，卢卡申科突然发声明说，美国似乎正在挑拨俄中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人绝不能够容忍这种情况，任何终结俄乌冲突的协议对于白俄罗斯皆可能造成有利和不利的影响。20号，副总统曼斯出席2025年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表示，他与俄罗斯谈判时一切都摆响桌面上，和平符合美国和欧洲的利益。另据 Newsmax 报道，在 CPAC 保守派大会上，马斯克对记者说，这场战争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贪污洗钱机器，贪污贿赂的金额大到惊人，令人作呕，而那些士兵的生命却被这部巨大的机器吞噬了，这个应该被彻底终止。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乌克兰人抵抗入侵毫无疑问是正义之举，不过战争变成了绞肉机，变成了平民子弟的坟墓，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真的要被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吗？欧洲论经济实力、军事装备、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俄罗斯，为什么迟迟不落场参战，而是边围观边购买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那些口口声声为俄罗斯主持正义的人，知道乌克兰人怎样想的吗？川普只是希望战争和流血停下来，让乌克兰人选择和平定是继续流血。川普提议的俄乌和谈刚刚拉开序幕，只是建立一个沟通机制，还未正式入题，连乌克兰都还未摆上台，协议的条款影子都没有，就炒作川普出卖乌克兰。他怎样卖呢？如果乌克兰政府、议会和超过半数以上的民众不同意，哪个能够卖得呢？21号，国务卿卢比奥说，乌克兰在另一个洲际大陆，对美国人的正常生活没什么影响，但是按川普总统的话讲，乌克兰人、俄罗斯人都是人，必须挽救生命，所以川普总统才要出手，尽快促成俄乌停火谈判，最后能签署长期和平协议。卢比奥还表示，他和曼斯一起和泽连斯基当面讨论的乌克兰矿产问题，告诉泽连斯基，美国不是要摄取你们的矿产，而是希望和乌克兰建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然后用这个矿产的获利来偿还美国给乌克兰的200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亦需要美国的安全保障。当时泽连斯基说，当然我同意这个交易。没想到两日后，泽连斯基竟然对媒体说，他当面拒绝了美国这笔交易，希望泽连斯基不要试图欺骗美国，那不会有什么结果。川普总统不会接受这一点，他不会被玩。以色列军方在21号表示，哈马斯交还的其中一具遗体不是在加沙被扣押的人质，指责哈马斯违反了本已岌岌可危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时报报道， 川普总统说，我真的同意以色列将做出任何决定，无论是继续停战还是恢复战争。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母子三人中的两具遗体已经确定为克菲尔和他四岁的哥哥，但是另一具遗体属于他们母亲希里的遗体，发现与任何人质特征都不符合，亦无法确认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军方斥责哈马斯严重违规。另外，据法医调查，两个儿子是被极端分子残害丧生，而非以色列空军的袭击。早前哈马斯在公众面前精心安排了一场交还仪式，四具黑色棺木在几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及巴勒斯坦群众的注视下被交还，场面引发争议。一排哈马斯武装分子站在一幅巨幅海报前，海报上的标语写着，重启战争，你们的囚犯将装在棺材里面被送回。哈马斯将绑架的人自称为囚犯。有报道说，迪拜大穆夫提，一位解释伊斯兰教法的最高法官，在看到小朋友的遗体被装在棺材里面的情景之后表示，哈马斯给穆斯林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外界认为这个是一句相当重的话。另外，内塔尼亚胡承诺将消灭哈马斯，绝不能够让悲剧再次发生。我们挚爱亲人的鲜血正从土地入边向我们吶喊，要求我们向这些卑劣的凶手算账，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与此同时，以色列又在当地时间21号对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地区发起袭击。外媒初步推测，袭击原因可能是破坏特定目标。川普任命的总统人质事务特使亚当博勒表示，如果我是他们，我会释放所有人，无论是否活着，否则他们将面临彻底的毁灭。同时，川普新任 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美国将关闭向伊朗注入资金的机构，这样将不会再有上百名人质被关押的情况。我们需要美国觉醒，优先考虑以色列，让以色列人回家，确保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头号盟友。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以一首土耳其诗歌回应美国，不要在狐狸的阴影下休息，让狮子吞噬你。诗词的意思是不要依赖不值得信赖的盟友。有网友回复，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充当背叛者和懦夫，并同狐狸合作，伊朗才是摧毁和破坏该地区的国家。这次遗体交还之后，预计哈马斯将在礼拜六释放六名存活的人质，以交换几百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的谈判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开始，谈判内容包括释放约60名仍在哈马斯手中的人质，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人仍存活。网友在 X 说，惨绝人寰，母子相连，骨肉不能够同葬，这种残害方式，哈马斯的邪恶真是令人发指，必须清剿，一个都不能够留低，以色列国防军加油。21号，澳洲对于中共海军在该国与新西兰的国际水域塔斯曼海进行实弹演习表示关切，因为中共提前很短的时间才发出通知，迫使多家航空公司不得不临时调整航线。澳洲国防部声明，中共海军没有提前通知演习的意图，亦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飞往澳洲和新西兰之间航线的航空公司因此暂时调整飞行路线，修改了航班。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对此说，比如说我们在俄国战争时就看到某一些往亚洲飞的飞机的路线有变，至于说这次由于中共在实行时代演习的话，其实它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进攻性或者讲是侵略性质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这次它其实是侵犯主权的一次很严重的事件。自上个星期发现三艘中共海军军舰以来，澳洲和新西兰派出军舰和海神侦察机等一直在监视这些军舰。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礼拜五下午表示关切此事。新西兰国防部长表示，中共的行动是对新西兰人的警钟。此前 中共军舰好少前往咁南边嘅地区。呢次部署被视为中共海军规模同能力不断壮大嘅展示。David Zhang认为，由于澳洲喺印太地区同美国喺安全问题上嘅紧密合作，包括喺 AUKUS， 佢其实对于中共喺大西洋以外嘅欧盟嗰边嚟讲，比较重要嘅一个美国盟友。因为其实喺太平洋地区，中共一直长期佢由于受到第一岛链牵制，佢个海军一直无法可以扩散佢嘅呢种航行。至于话呢次佢可以展示俾美方话，我哋有能力去避开呢个第一岛链嘅封锁，直接可以对比如好似澳洲非常重要嘅呢个印太地区嘅盟友直接去进行骚扰。中共其实佢系有意喺度试探美方对于台海主权问题嘅测试啦。虽然美方而家冇好主动嘅去做出一啲关于台湾方面嘅动作，中共喺某种程度上系希望通过呢次嘅所谓实弹演习，俾国际社会展示出一种台湾或者台湾海峡系内海噶，佢嘅呢种所谓嘅一点啦，佢所做出嘅呢种侮辱性同侵略性，其实对澳洲同新西兰系非常大噶，反而会最后导致澳洲政府甚至讲喺呢个武装同军费上可能会提升。21号，美国参议院通过咗一项预算决议，以推动川普喺移民、能源同国防等方面嘅议程，标志住川普上台以嚟喺立法方面取得咗最全面胜利。能源方面，该决议命令国会将更多资金用于鼓励对化石燃料进行更多嘅开发。此前川普提出嘅美国能源独立计划，目标除咗自给自足之外，仲要领导全球能源市场。本月14号，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由内政部长白古姆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他曾经表示，限制能源生产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美国必须从俄罗斯和伊朗等其他国家入口燃料。欧盟能源专员日前对媒体表示，欧盟将寻求从美国等地入口更多的天然气，好取代俄罗斯，同时会加快发展再生能源，减少对石化燃料的依赖。欧盟已经承诺在2027年之前放弃使用俄罗斯的石化燃料。尽管俄罗斯的管道输送量大幅下滑，但是欧盟去年从俄罗斯入口的液化天然气还是有所增加。上个星期，欧洲的天然气基准价格升到了两年来的最高点。川普上任前曾警告，欧盟应该从美国入口更多的汽油和天然气，否则就要面临贸易关税。欧盟能源专员乔根森日前表示，欧盟正在寻找替代供应，要确保能源是廉价的，而且不是俄罗斯的，可能需要从美国入口。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机密文件被泄，美俄乌有关键较量。傅昆萁结束香港行，被唱中共走狗。日本4.6级地震，休富士山爆发。美议员就伦敦超级大使馆发声。哈马斯偷梁换柱，以色列遇袭。美科学家称灵魂确实存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三地，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由美国开始斡旋俄乌和谈以来，各种风波依次爆发。一时间，美乌关系、美俄关系，甚至连台湾都被卷入风暴。美国副总统曼斯一啲都冇避讳咁讲到呢啲矛盾。佢20号喺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表示，美俄沙地首次会谈令美国媒体大跌眼镜。曼斯解释话：你唔同俄罗斯谈判，你要点样结束呢场战争？ 文斯话：而家要落结论仲太早，但佢可以话俾大家知，川普总统嘅政策目标就系停止杀戮，为欧洲达成持久和平。文斯呼吁大家相信川普嘅谈判手法。佢话呢个系过去三年嚟我哋第一次站喺欧洲和平嘅风口浪尖。俄乌战争牵扯太多，涉及到嘅各方面利益难以平衡，当中更有好多真相需要时间先能够浮现。例如马斯克最新发表文章话，送往乌克兰嘅资金中好大一部分最终入咗美国政客嘅袋。呢个就系点解泽连斯基话只系收到一部分钱。这个背后就可能涉及利益战争、牟利黑幕。经济社会学者何青年在 X 平台上还讲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国国力。他指出美国被得太耐了，耐到甚至本国纳税人上大学都需要借贷，不断被加税，一日工作八个钟头还不止，基础设施陈旧，远级公路一个窿一个氹。而家一停，各种索要嘅人都出嚟啦，个个打住价值观大旗。何青年亦都讲到，一旦美国支持唔住，咁样令整个世界陷入灾难。佢指出，川普内阁入边唔少大大细细嘅拼命三郎，但如果天意难违，最后被全球主义丐帮食咗，就大家一齐玩完。可以确定嘅系，全球主义丐帮的九代长老欧盟最先玩完。在俄乌停战这个敏感问题上，我们也都想听下听众的意见。你认为川普是不是应该将停战作为最大的目的，还是保护乌克兰更重要？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美国的策略有正面意义。他说局势而家对美国嚟讲系向对佢有利嘅方向发展。第一，佢的确成功令俄罗斯坐落嚟倾，将中共剔除在外，对拆除邪恶轴心，尤其系中俄合作关系，透过呢一次美俄谈判，达到咗非常成功嘅一个效果。另外，欧洲乌克兰喺美国调整对俄罗斯嘅方向感之后，对于自己本身的防卫武力重视起身，尤其乌克兰一直强调欧洲要建立自己的军队。讲到战争背后的经济因素，最近传出一个好消息，哈克发掘的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所剩无几的矿产储备越来越无法支撑战争消耗。乌克兰移工情报组织情报列焰公布这份文件，是由前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幕僚的电子邮件中获取，涉及俄罗斯到2035年的矿产开发战略。文件透露俄罗斯矿产储备枯竭，单在2018年到2019年关键矿产储量下跌高达 90%，符合不到开采的需求。最令人担心的是关键工业金属几乎100%依赖入口，锰、铬、锂、钴、铜、铜都是现代科技国防必需的金属，但严重短缺。其中钴对军用电子设备至关重要，但几乎完全依赖外国供应。俄罗斯因为这样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制裁和地缘政治动荡的影响。文件说俄罗斯已经大幅增加由中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和蒙古入口关键矿产。这份泄密文件不单止显示俄罗斯越来越负担不起战争，亦显示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重要性。乌克兰主要的关键矿产都是乌克兰东部，包括俄罗斯急缺的锂。美国目前对俄罗斯很友好，但这个是不是代表川普会令俄罗斯永久占领乌克兰东部？现在的确仲言之过早。余将军说，极权国家基本上就是爱面子，所以川普就是要令普京愿意和美国坐下来解决战争，达到这个目的才是重点。但是在处理冲突上，不可能全部偏袒哪一方面，或者是哪个拿走战争的所有好处。曼斯提到的欧洲永久和平是和谈另一个关键，而 亦是各方目前互不相让的一个重点，主要是美国是不是为乌克兰提供和平保障，定是索性将乌克兰掉给欧洲。每日电讯报20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己贤正前往华盛顿向川普提出一项计划，欧洲在停战后向乌克兰部署约30000军队，不投入前线，只是分布在乌克兰的城市、港口和关键基础设施，希望美国能够在东欧部署战斗机和导弹，作为对欧洲军的支援，防范俄罗斯。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在美俄首轮会谈中要求北约军队撤出东欧。余中基将军判断川普用这些刺激性的手法是要逼欧洲认真肩负自己的防卫责任。至于维持和平部队，印度、日本甚至南韩包括澳洲这些远离北约国家更有机会担任维持和平部队。目前都已经讲到争议地区的长久和平维持的方案。可见美俄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经有大幅进步，甚至已经放在议程表上，只是等待时机对外公布。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奇20号晚同妻子花莲院长徐俊维一起由香港返回台湾，外界对他在香港说自己代表台湾中央政府相当不满。东社发言人陈才能更加守在机场门口，当面唱他是中共走狗。傅昆奇连续缺席国民党记者会及有关总预算的朝野协商，一言不发带团去了香港。20号他自己在脸书发表文章说，他是自费参加香港观光博览会，为花莲观光旅游业界人士加油。前立委陈柏惟翻出傅昆奇大花莲官员在香港白乐金宴会厅晚宴的影片，傅昆奇在晚宴上致辞说，我代表在台湾的中央政府，我们希望有更多配套方式支持香港的观光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质问傅昆奇为什么要在致辞时自称代表台湾中央政府，既然是推广观光这样的好事，何以偷偷摸摸，此行是不是还有见什么人。另外外界亦都质疑，如果只是为旅游业，为什么花莲民政处长亦都跟着去香港，甚至在晚宴的座位排名比花莲观光处长高。由当日晚宴名单看，傅昆奇所坐的主桌有多个亲中共的香港议员，包括邓飞、林俊嘉、陈继伟等。日本山梨县东部20号晚发生 4.6 级地震，震央位于富士五湖，震源深度约20公里，最大震度达到3级，没有发出海啸警报。这次地震引起对富士山爆发的广泛担心。综合日本媒体报道，地震震央邻近富士山，不少人担心富士山再次爆发。富士山上一次爆发是在1707年，火山灰覆盖东京，最后超过10厘米，造成粮食短缺及几万人死亡。最近富士山活动又开始频繁。不过日本气象厅安抚说，过去资料显示富士五湖一带每年都会定期发生地震，大家无需太过惊慌。美国国会议员最近罕见就中共计划在伦敦建超级大使馆一事表态，这个被认为显示问题的严重性。跨国议会中国联盟执行董事培伦德19号在 X 发出警告，游说公司挪威克正协助中共令大使馆项目获得批准。挪威克曾经被多位英国议员巨额捐款，其中一些议员目前担任内阁职务。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转发了培伦德的帖，并留言说，中共计划在英国建超级大使馆，引发重大安全疑虑，担心中共借新使馆干预和监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